标杆人生，建造目的导向的人生。人生目的三，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要在基督里扎根建造，使你能在主里继续成长，并且在真理上更加稳固有活力，在他基督里面扎根生长，依照所学到的道，信心更加坚固。哥罗西书二章七节。第二十二天，被造是为了像基督。神从最起初就计划了他所要做的一切。神定义要塑造那些爱他的人，使他们的生命与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我们从他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与原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从神儿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万物的本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
神创造你，要你像基督。从最起初，神的计划就是要使你像他的儿子耶稣，这是你的天命，也是你人生的第三个目的。神在创造之初便宣告了这个计划。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在所有的受造之物中，只有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这是极大的特权与尊严。我们不完全理解神此话的意思，但我们却知其中的几点。如同神，我们是灵类，我们地上的身体会死，但我们的灵却是不朽的。如同神，我们是智性的，我们能思想、理论、解决问题。如同神，我们是彼此相关的，我们能够付出爱，也能接受爱。如同神，我们有道德意识，能够分别善恶，因此我们必须向神负责。圣经说，所有的人，不只是信徒，都有部分神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谋杀与堕胎是不对的原因。但是这个形象已经因为罪的缘故而被损坏扭曲了，因此神差遣耶稣到世上来，使我们已经失落的形象能恢复完整。究竟神完整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样子呢？正是像耶稣基督。圣经说，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不可见的神的可见的形象，是神本质的表征。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家人的容貌相似。当别人说我的儿女像我，这就令我高兴。同样的，神也要他的儿女能像他的形象与样式。圣经说，你们被造为了像神，有真实的公义与圣洁。但我要直接明白地讲，你绝对不能成为神，或甚至是一个神。这种狂妄自大的谎言是撒旦最古老的试探伎俩。撒旦向亚当和夏娃保证，若顺从他的指示去做，你们便如神。今天，许多宗教以及新纪元哲学依然推销这种老掉牙的谎言，要我们相信自己是神圣的，可以成为神。每当我们想要控制环境、未来或者周遭的人的时候，这种想要做神的欲念就会出现。 然而，我们身为受造之物，绝对不可能成为创造者。神不要我们成为神，神要我们敬虔向神，有他的价值观、态度与品格。圣经说，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属神样式的生活，一个从里一直到外在行为都更新的生命。正如神已经确切地将他的品格重新塑造在你里面一样。神为你所定的人生终极目标，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品格的塑造。他要你的灵命不断地成长，成为像基督。像基督不表示失去自己的个性，成为毫无个性的复制人。神造你是如此的特别，他必然不愿意破坏他的创造。像基督乃是品格不断的蜕变与更新，而不是个性的改变。神要你培育出的品格就记载在耶稣的山上宝训，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伟大的爱的篇章里面，还有彼得所列的有果效且能结果子的生命特质。每当你忘记品格是神给予你的人生目的之一的时候，你就会不满你的境遇，甚至质疑神说，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遭遇这么大的难关呢？有一个答案是，人生本来就是艰苦的，因为苦难能帮助我们成长。记得，这里乃是人间，而非天堂。很多基督徒误解了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为健康无恙、生活舒适、常常快乐、梦想成真、借着信心与祷告，困难立刻得以解决等等。换句话说，他们期待基督徒的生活轻省容易，他们期待地上如天堂。这种自以为是的见解，把神当作随时随地满足个人私欲、听候使唤的阿拉丁神灯一样。但上帝不是你的奴仆。假若你掉入这种思想的泥沼里，以为人生是轻松容易的，就会因为幻想破灭而大受打击，甚至活在拒绝现实当中。绝对不要忘了，生命的中心不是你自己，你乃是为神的目的而存在，不要本末倒置了。既然神已经为你在永恒里预备了真实的一切，他怎么会将天堂供应在地上呢？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用来建造、增强我们的品格，准备过天堂的生活的。圣灵在你里面动工，在你里面制造像基督的品格是圣灵的工作。圣经说，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越来越像他，并反映他的荣光。这个改变使我们更像基督的过程叫做成圣，也是人生的第三个目的。你不可能凭个人的力量复制基督的品格，新年新愿望、坚决的意志或者百般的好意都没有用，唯有圣灵才有能力按照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经说，神在你的里面动工，赏赐你顺服他的意愿以及行出他所喜悦的事的能力。提到圣灵的能力，许多人就联想到神迹奇事或者激情的场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往往是安静默默地释放在你生命里的，你甚至没有察觉或者感觉到。它常常以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像基督的品格 不是由模仿而来的，而是由内住而来。我们允许基督借我们活出来，这就是秘诀，基督住在你们里面。这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在各种情境里面做对的事，并且信靠神的灵能给我们能力、爱心、信心和智慧去完成使命。由于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只要我们求问他，他就把这一切赐给我们。我们必须与圣灵同工。整本圣经不断地提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当你踏出信心的一步，圣灵就会立刻施展大能。当约书亚面对无法克服的障碍的时候，约旦河涨溢的水在领袖们凭信心顺服把脚踏进急流之后就立刻分开。顺服是开启神能力之门的钥匙。神等待你先行动，不要等你感到有信心或有能力的时候才做。在你的软弱当中迈步向前，尽管你有恐惧或者其他的种种感受，仍然采取行动，做该做的事。这就是与圣灵同工的方法，也是培育品格的方法。圣经用种子、房屋及孩子的成长来比喻灵命的成长。每个比喻都强调主动参与的重要性。种子需要栽种与浇灌，房屋需要被建造，孩子需要饮食与运动才能成长。但得救虽不是由于我们努力而得，但灵命成长却与努力有莫大的关系。新约圣经至少八次要我们尽所有的努力，使我们成长像基督。你不能只是坐着等事情自动发生。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22-24节说明了成为像基督我们有三个责任。首先，我们必须选择放弃以往的行为模式，因为每一样与旧的生活方式有关的都要摒除，它们全都是腐坏的。第二，我们必须改变思想的方式，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圣经说，我们因心意更新而改变。希腊文的蜕变就是指变形啊、变质啊这一类的意思。这个字使用在罗马书12:2与哥林多后书3:18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意思，指变形或者变质。今天蜕变是形容毛毛虫转成蝴蝶的奇妙改变的过程。当我们容许神引导我们的思想，发生在我们的属灵上的改变，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一般。我们从里到外被改变，变得更美丽，也能自由翱翔到更高之处。第三，我们必须借着培养心而敬虔的习惯来穿上基督的品格。你的品格根本就是你习惯的总和，是你因着习惯产生的行动。圣经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用他的话语、百姓和景况来塑造我们，这三样全都不可少。神的话语是我们成长所需要的真理，神的百姓是我们成长所需要的扶持，我们的景况是学习像基督所需要的环境。你若读圣经，又实行圣经的教导，与其他的信徒经常联系，遇到困难，学习信靠神，我敢保证你会越来越像耶稣。在以下的几章，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成长的要素。很多人以为读圣经和祷告，灵命就会成长，但是人生中某些事情，光靠读经和祷告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神使用人，他往往借由人而非神迹来工作，所以他要我们互相倚靠，亲密相交，他要我们一同成长。许多的宗教中被视为灵性最成熟的圣人，是那些离群所居，与世人隔绝，孤身住在山顶神庙里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成熟的灵命不是一个人独立追求就能达到的，与人隔绝无法成长像基督。你必须处在人群当中，和人相交往，投入教会，加入群体。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灵命成熟是学像耶稣那样的去爱。与他人毫无接触是无法学习像耶稣的。请记得，一切都是关乎爱，爱神即爱人。成为像基督是长期而缓慢的成长过程。灵命成熟不是一蹴可及，也不是自动达到的，而是穷你一生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保罗说，只等到我们众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是一件半成品啊，培育像基督品格的属灵蜕变需要花费你一辈子的时间。即使如此，有些人在这一辈子都尚未完成，只有等到你进了天堂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结束了。在那个时候，你品格尚未完成的工作将做个总结。圣经说，当我们见到完全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将会成为完全的像他。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确知，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会像他，因为会见到他真正的样子。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许多的困惑都因为轻忽了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神对于建立你的品格，比其他任何一切的事情都有兴趣。当神对某些特别的事件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忧，比如我该选择哪个职业啊等等。事实上是，许多不同的职业都可能是神对你人生的旨意，但他最关心的是，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能以基督的样式来做。神关心你这个人远超过你所做的事，因为我们是人，不是事。神看重你的品格远超过你的工作，因为你将带着你的品格而非工作进入永恒。圣经警告说，不要不加思索就调整自己去适应所处的文化，反而要专注在神的身上，你就会从里到外被改变。神要从你的里面带出那个上好的，在你的里面栽培出成熟的特质来，不像你周遭的文化总是拉扯你落入不成熟的层次里。你必须做反潮流的决定，专心学像耶稣，否则你的同侪、父母、同事以及文化的压力会把你塑造成他们的模样。可悲的是，许多畅销的基督教书籍都只反映出今日许多的信徒已经放弃为主伟大的使命而活，他们只追求个人的成就与情绪的安宁。这是自我陶醉，不是门徒训练。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让我们过舒适顺畅的生活，他有更深远的目的，他要我们在进入天堂之前能更像他。这是我们极大的特权，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第22天，我的人生目的省思，思想要点，我被造是为了像基督。被记的经文，哥林多后书3:18下，我们自己也渐渐变成了主的容貌一般，容上加容， 这都是主的圣灵所做的奇功。哥林多后书3:18下，我们自己也渐渐变成了主的容貌一般，荣上加荣，这都是主的圣灵所做的奇功。思考问题，今天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求圣灵的能力使我更像基督呢？